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网易和暴雪为什么能够重新合作？波音飞机出现了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之后，它的竞争对手空客现在的表现如何？今年在巴黎奥运会上投放电视广告的商家会和以往又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历时1年零2个月，暴雪网易恢复合作。4月10日，暴雪娱乐微软游戏和网易共同宣布，暴雪旗下游戏将在今年夏季开始陆续重返中国大陆市场。暴雪和网易的合作缘起于2008年，当时暴雪宣布将旗下的一系列热门游戏以及他们的对战平台，也就是战网平台，在中国大陆的独家运营权全部授予网易旗下的游戏公司。在合作超过15年之后，双方在财务上产生了矛盾，没有继续合作。36氪的分析认为，网易和暴雪恢复合作和微软收购暴雪以及暴雪的前 CEO Bobby Kotick 离职有关。在微软的介入之下，暴雪与网易的谈判进展顺利，在今年春节前后签订了合作协议。另外，微软游戏和网易还达成了一项协议，尝试将新的网易游戏带到 Xbox 以及其他的平台。 Google、 英特尔分别公布 AI 芯片进展。4月9日，在云业务的活动上，Google 推出了基于 ARM 架构的新型人工智能芯片。 Google 首先会把这款名字叫 Axion 的芯片用在自己的人工智能业务上，并在今年晚些时候向 Google 云的客户来提供。 Google 高管表示，任何使用 ARM 的客户都可以轻松地采用 Axion， 不需要重新调整架构。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作为云计算领域的巨头， Google 和它的竞争对手比如亚马逊和微软都纷纷投入资金研发自己的芯片，因为人工智能的繁荣也加剧了计算资源的需求。另外，就在同一天，英特尔也介绍了他们人工智能芯片的新版本 Gaudi 3，并且表示这个版本能够比英伟达的 H100 更快的训练特定的大语言模型，速度提高了 50%。 英特尔没有公布这款芯片的价格，但是表示他们芯片的成本要远远低于英伟达。波音787飞机被指控存在安全隐患。根据《纽约时报》4月9日的报道，一名波音工程师对787飞机提出了安全指控。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进行调查。这位工程师参与过飞机制造的过程，并且表示787机型的机身连接部分存在问题，可能会在飞行几千次之后出现断裂。这名工程师还表示，他之前曾经多次向波音公司反馈过这一安全问题，但是公司对此都置之不理。波音公司则表示，指控是不准确的，飞机的使用寿命不会减少。今年一季度，波音公司的飞机交付量下降到2021年中期以来的最低点。一月初，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737 MAX 喷气机在飞行过程当中门板炸裂。之后，波音宣布更换领导层，司法部也开始了刑事调查。今年以来，波音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了超过30%。一边是波音坏消息接连不断，而另一边，空客一季度的飞机交付量却增长了12%。4月9日，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表示，第一季度他们的飞机交付量增长了12%，达到了142架，而同期波音的交付量只有80多架。空客还表示，第一季度他们一共获得了170份新订单，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过订单取消的情况。彭博社的报道认为，由于主要竞争对手波音发生的事故，空客的飞机需求量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空客也正在推动供应链，提高飞机的生产能力。另外，在4月8日，美国 Spirit 航空公司和空客达成了协议。由于 Spirit 内部的财务问题，空客允许这家航空公司把原定在2025年、2026年交付的飞机推迟5年交付。福布斯的分析认为，这对波音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空客可以通过 Spirit 的案例获得飞机交付的灵活性，更早地和航空公司签订合同来锁定客户。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的竞争对手准备进行大规模实验。根据路透社4月8日的报道，脑机接口公司 Synchron 正在准备招募患者参加一项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为他们的设备下一步能够获得商业批准做好准备。Synchron 成立于2012年， 被视为马斯克旗下 Neuralink 的最大竞争对手。这家公司的投资者包括贝索斯还有比尔盖茨。 Synchron 在2020年实现了首例人体植入，随后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又获得了美国的初步人体实验的授权，已经在6名患者体内植入了设备。根据公司报告，受试者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副作用。 Synchron 的 CEO 表示，他们想要招募几十名参与者，不过目前已经有大约120家临床实验中心向 Synchron 表达了参与实验的兴趣。台积电获得美国芯片法案$66亿的补贴。美国商务部4月8号表示，他们计划向台积电提供$66亿的直接资金补贴和高达$50亿的低成本政府贷款，以此来帮助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设半导体工厂。这些资金来源于美国在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希望通过$几百亿的资金补贴以及贷款、税收减免等等配套计划，发展美国的芯片产业。台积电掌握着全球接近60%以上先进制程芯片代工订单，而且他们有70%左右的客户都来自于美国。台积电之前就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建造2家晶圆工厂，现在他们又追加$250亿的投资，用作第3座晶圆厂的建设经费。目前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总金额也超过了$650亿。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由于缺乏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在美国建厂施工成本过高等原因，台积电之前的2家晶圆工厂的建设都受到了一些阻碍。第一座工厂的投产时间已经从原计划的2024年底推迟到了2025年。巴黎奥运会有希望创下 NBC 广告销售记录。根据路透社4月9号的报道，美国康卡斯特旗下的媒体集团 NBC 环球表示，巴黎奥运会期间的广告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2亿，其中大约有$3.5亿都来自于新的赞助商。巴黎奥运也有望创下新的奥运广告销售记录。之前 NBC 环球斥资$76.5亿，把奥运会的转播权协议续签到2032年。这家公司的高管表示，广告销售增长可能是因为巴黎奥运会将会是疫情之后第一批允许观众入场的奥运会，而且欧洲和美国的时差更小。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转向数字平台， NBC 环球也在上个月宣布，所有巴黎奥运会的赛事都将在自己的流媒体服务 Peacock 上来播放。他们还签署了协议，允许在 X 和 Snapchat 等等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的视频片段。路透社的报道也显示，顶级的国际奥委会赞助商减少了广告支出。 NBC 环球为了实现和以往相近的广告销售规模，需要去吸引那些以往不是奥运会合作伙伴的公司。国际奥委会的2家赞助商英特尔和普利斯通都对路透社表示，他们将放弃电视广告，把巴黎奥运会相关的营销活动放在社交媒体上。护肤品公司欧舒丹考虑私有化。4月9号，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私募巨头黑石集团即将与欧舒丹达成私有化的协议，结束它在港交所长达14年的上市。欧舒丹也是第一批在香港上市的欧美企业。去年7月，欧舒丹董事长就考虑过私有化，希望欧舒丹以更高的估值在欧洲重新上市。36氪的报道显示，欧舒丹是比较早一批向中国消费者科普法国身体护理产品的品牌，他们的护手霜和身体乳等等产品也曾经在国内成为爆款。中国也是欧舒丹在2021年和2022财年的第一大市场。为了重新获得增长，欧舒丹也开始主攻下沉市场，并且发力直播等等低价业务。百度智能云持续扩大大模型朋友圈。4月9号，百度智能云在成都举办首届全球生态大会。根据大会公布的数据，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有超过8.5万家的企业在使用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平台，累计开发了19万个 AI 应用，而且也已经有300多款由伙伴开发的 AI 应用通过千帆 AI 原生应用商店进入了市场。因此，澎湃等多家媒体也把千帆 AI 原生应用商店比喻为大模型时代的 App Store。 随着大模型的应用越来越普及，模型厂商、云厂商和伙伴之间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紧密，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云计算的新生态。在大会中，百度智能云也表示，希望可以继续扩大朋友圈，为企业生态伙伴提供全方位的产品支持，包括算力、模型、应用开发和应用销售的支持。面对不同的市场，百度智能云也将合作伙伴进行了分类，并分别给予更加有针对性的权益。比如，为了服务好业务场景复杂、个性化诉求强的头部市场客户， 像金融、能源等等高门槛行业的大客户，百度将对综合能力较强的伙伴给予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保障产品的交付能力。而面对业务场景更加标准化、业务需求相对没那么复杂的市场，则以应用伙伴为主，并对他们提供培训、技术和销售激励等等支持，共同开拓市场，服务客户。另外，针对在大模型热潮中兴起的创业公司，百度将为他们提供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让利支持等等。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在工作生活中使用最多的 AI 应用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大模型创业者，你希望打造出解决什么问题的 AI 产品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百度智能云提供的小度智能音箱，我们将在评论区抽取10位听友送出这份福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